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么多的科学家要信神？科学与信仰是否真的是有冲突呢？为什么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他们却虔诚的信仰神，而且相信神创造宇宙万物呢？让我们今天从圣经所启示的奥秘中来看见科学如何印证神在远古以来所说的话语。圣经是一本特别的书，圣经是自有人类以来最畅销的一本书，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神所启示的书，也就是神借着人说话，讲出他自己的意思出来。它是一本讲生命的书，并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虽然如此，但圣经中却隐藏着许多超时代、超科学的宣告，不是人的头脑凭着想象可能写出来的，乃是因着圣灵的启示。科学乃是人观察万物，渐渐察觉出自然界有一定的规律，经过研究思考，人将这些规律归纳演绎出一些定律，这些定律就成为科学的基础。因为人的经验与研究不断地发展，科学的定律也逐步地更正，过去所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后来证明出前人所知道的非常的有限，新的理论层出不穷。借着实验室新的仪器，科学家先前引以自豪的重大发现，如今这些定律许多已经被推翻被修正了。人的知识非常的有限，神的启示早在远古时代就借着一些先知说出一些超时代的宣告，这些宣告证明了神是远远超越科学的。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是在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启示，但是是一个启示加在另外一个启示之上，渐渐随着时间而显明出神的话是预言，神的话是准确的，神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如今回头一看，我们非常惊奇，人怎么可能忽略在古时圣经的作者在几千年前就清楚记载那关乎自然界奥秘的启示。圣经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如此宣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人看见圣经中这些古老的记载如今一一被最先进的科学证实时，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就能很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人所知的极其有限，悟出人是骄傲自大的，而且生来就是罪人，长大后所思所行的是自我为中心，所做的一切不能够容神一人。当我们确实明白自己的本体本相，我们就能够谦卑地接受神的救赎计划。下列这些圣经中的经文借着地球、空气、水分、太阳和人体的奇妙被造，一再默默地暗示神是圣经真正的作者。第一，我们来看地球上的风有重量。古人知道有地有天，但不知道天空中的风为何物，虽然知道有空气，然而不知道空气是氧气和氮气的混合物，氧气的分子量是32，氮气的分子量是28，这混合的空气不会让氧气和氮气因着比重不同而分开，这是因为空气会流动，地球会自转，氮气跟氧气就能够混合，这些都是神巧妙的安排。若只有氧气，那么一点火，地上的树木、房屋就立刻会烧起来，因为氧气会助燃。若是只有氮气，人和动物都不能生存，人和动物所需要的氧气不会因为人和动物将氧气消耗变成二氧化碳而减少，这是神特殊的设计。因为神设计的植物它会行光合作用，可将二氧化碳变成氧气来供应人和动物的需要，那动物呢就将氧气变成二氧化碳来供应植物的需要。现在我们知道氢气和氦气都比空气还轻，我们把它吹在气球里面，气球就能够升空，也知道另外有一些的气体啊，它是比空气重的，就如二氧化碳和煤气都比空气重，所以贴近地面就可以闻到或用仪器测出煤气是否漏了。 古人怎么知道空气有重量呢？神在几千年前就早为空气定了重量，早在远古时代，约伯记就是在4000-5000年以前，中国还在甲骨文的时代，约伯就如此说。约伯记28章25节，神为风定轻重。在至今3000年前，诗篇的作者也说，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篇62篇第9节。当时的人并不知道空气是有重量，但是神的话如此说，他们就如此记载。这些先知，他们听见神的话就记载下来，感谢神。这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话。第二，地是圆的球体，古人都以为地是平的。若是讲地是圆的，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我看见的都是平的。只等到麦哲伦航海环游世界一周以后，人才能够确实的证明地球是圆的。然而早在麦哲伦环球一周2000多年前，旧约圣经在以赛亚书早就指出地球是圆的，不但是圆的，而且是一个球体。先知以赛亚在2700年前如此的宣告，地球是圆的，以赛亚书40章22节。若非神的启示，2000多年前的人怎能知道地球是圆的呢？怎么知道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球体呢？因为在人的观念来说，如果是一个球体就有上有下，那在下面我们不是人就倒过去吗？头就在下，这是怎么可能呢？人的思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如今没有人会怀疑南半球和北半球冬夏之间的区别，也没有人怀疑东半球跟西半球是有分别的。第三，我们看地球被大气圈环绕着，地球不但是圆的，是一个球体。圣经上还说它是被大气圈环绕着，大气层是一个神奇妙的一个设计，大气层的气不会跑掉，也不会减少，也不会被吸到地上。若不是人来破坏大气层，那个臭氧层也不会破坏。谁能用肉眼看见大气层呢？如今我们知道这个臭氧层能够保护人的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人以冷媒，就是这个热力学里面用这个冷气压缩冷气机的这个功能，使人能够在炎热的天气中享受清凉的冷气。但是这个冷媒它使这个臭氧层被破坏，动物跟人类因着自然生态被破坏而受苦。当人曝照在宇宙射线之下，皮肤癌和其他的病症就侵袭人类。现在我们才知道大气层的重要，若不是神精心设计，空气里哪里能维持一定的浓度，将人和动物可以圈在这舒适的生活环境中。地球的引力刚好配合，设计出神为人所精心设计的居住的地方。若没有大气圈，外太空中飞行的那些彗星就会直接坠落在地上。如果不是神精心设计，我们都随时担心宇宙的陨石对我们生存的威胁。在2700年前，以赛亚书早就如此记载，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赛亚书40章22节。这是何等的奇妙，不但是球体，而且有大圈。第四，我们看地球是悬在空中，地球不但是圆的，是球体，被大气圈环绕，并且地球不是靠着柱子撑住的，乃是悬在虚空，乃是靠着万有的引力悬在太空之中。地球能够悬在空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地球若没有一定的质量，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若太远，气温就太低了。地球必须要有一定的质量以及跟太阳质量的关系，才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距离。若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若再远一点，气温就太低了，生物不能生存，地上都要结冰，生物不能生存。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若太近了，高温就让万物都被烤焦了。人在太空船或者在月球上看见这悬在空中的地球，不能不归荣耀给神。早在4000多年前，约伯的时代，神已经就启示神将大地悬在虚空，这是在约伯记26章第7节里面所说的。如今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何等的奇妙。第五，我们来看地球自转，白昼黑夜交替不息。地球不但是圆的，是球体，被大气圈环绕悬在空中，并且地球是会自转的。地球若不自转，朝着太阳那一面就会太热，背着太阳那一面就会永远冰冻，不适合人居住。因此地球自转，白昼和黑夜才能够交替不息。因着地轴有一定的角度，地球自转造成春夏秋冬四季， 适合人居住。不但如此，地球如此有规律的在一定的地轴上自转，可让北半球的风向东转，南半球的风向西转。正如3000年前所罗门在传道书中所说，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传道书1章6节，何等的奇妙。再者，地球有规律的旋转，正如印刷的滚筒，每转一次就在泥板上印出一系列重复的花样。4000多年前约伯记如此记载，约伯记38章13节，因这光改变如泥上印印。你看过印刷机，你就看见它的有一定的图案，这个图案借着滚筒一次一次的就印在这一系列的纸张或布皮上面，每转一次，那重复的花样就出现一次。新约时代，耶稣曾说，他再来的时候，有人在工作，有人在床上睡觉。路加福音17章34到35节。也就是说，同一个时间，有的地方是黑夜，有的地方是白昼。耶稣怎么知道呢？耶稣是神，耶稣知道所有一切的事情，所以他所讲的话是超时代的。圣经远远超过人当时头脑所能理解的。宣告神审判的日子，那时候有的人是在白天，有的人是在晚上。我们不可不警醒，因为那审判的日子，那耶稣基督在临到世上的时辰，我们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第六，我们要看地球上海洋的水和云雾的交替。地球不但是圆的，是球体，被大气圈环绕，悬在空中，会自转。并且气象学发现，地球上的海洋和湖泊的储水量相当稳定，从天上得到雨水的滋润，这些水经过蒸发成为天上的云，到了时候水蒸气遇冷而凝结成水滴，降在地上，降雨降雪经过江河流到大海，但海水却不会满，因为水分又蒸发又回到天上。所罗门在3000年前在传道书1章7节如此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第七，我们看地球上的雨雪滋润大地。地球不但是圆的，是球体，被大气圈环绕，悬在空中，会自转，有一定的海洋跟陆地的成分，并且地球上的雨雪滋润大地，使万物生长。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以赛亚书55章10节，若从天上降下来的水流到地上后，都流到地心的深处，然后就不见了，流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再也出不来，那么水会越来越少，最后江河和海洋都会枯干了，以致没有人可以生存。神将水降在地上滋润大地以后，让万物生长，然后这个水分还要被蒸发回到天上，这是何等的奥秘。讲到这里，我们不但惊奇神以他极大的智慧创造诸天、地球、太阳和空气，也让水奇妙的供应人的需要。单单从水的奥秘，我们就不能不归荣耀给神。我们听说过表面张力，我们听说过毛细现象，中国人说人往高处行，水往低处流，但是树枝、树叶、果子所需要的水分不是从上面流下来的，乃是从树根吸收水分，从下而传送到上面去的，不用任何的机器而把它打上去，乃是自动就会从地下升到上面去。有人说呀，这不过是表面张力毛细现象，但是谁造了表面张力，谁造了毛细的现象呢？水能够在毛细管中往上升，这并不是所有的液体都是如此，有一些的液体不但不能往上升，还往下降，水的比重必须刚好，如果水太重了，就不能够把植物所需要的水分送到几百尺高的树顶上。水是人体所需要的，也是人体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人体极大的成分就是水。神创造了这么多的水，我们要感谢神。水有清洁的作用，可以将污垢溶去洗净，水能够溶解许多养料矿物质来供我们吸收，水也必须溶解氧气供鱼虾等类水族的生存，但是水的溶解性也不能够太高，不能像硫酸一样，许多的东西一碰到硫酸都被溶解掉。如果是如此啊，我们的血管就会被侵蚀，侵害到我们的内脏，如果水会把我们的血管跟我们的内脏都溶掉，那就对人体有害了。根据热力学，水吸收一定的能量就能够使水的温度升高，在一定的压力下才不至于沸腾，不然我们血管中间所流的热血就真正的要沸腾了，血管都会爆掉。水必须吸收一定的能量才能 被蒸发变成气体的水蒸气，否则水一遇热就全然很快的蒸发，夏天的时候池塘就没有水了，白天一下子就全部都干掉了，水也必须放出一定的热量才能变成固体的冰，否则到了晚上水一冷全部变成冰了。水没有特别的异味，否则我们的饮食都会受影响，水没有颜色，否则很多的东西都会被染成那种色彩了。冬天天上降下来的雪是何等的美丽，每朵雪花的晶体结构都有不同的形状，所有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只有水在摄氏四度的比重最高，再冷下去比重就会降低，因此到了三度二度一度的时候啊，那个水反而就比较轻的，就会浮在水面，因着对流结冰是从水面上面开始的，若水的比重不是如此，或是水不能对流，那么水底先结冰，湖泊都全然冻结，每一个冬天鱼虾都会死光。直到如今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星球上有空气、水分、阳光如此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列举水的一部分特性，让我们知道神使水蒸发变成水蒸气，遇冷降在地上，滋润大地，供应我们动物植物的需要，这并不是巧合。我们要诚实地面对，科学印证圣经是神所漠视的真理，诸天怎样是为了诉说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照样我们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被造的。第八，我们看太阳以高速运转。当我们来思想太阳的功能，主前350年亚里士多德提出地球中心是错的，但是他不晓得以太阳为宇宙中心也是错的。紧接着在主后1225年到1274年，神学家汤马士·亚奎纳斯已经指出神是宇宙的中心，紧接着在主后1473年到1543年，哥白尼太阳中心说，以及伽利略在1564年到1642年以天文望远镜扩大了人对宇宙的视野。文艺复兴以后，那时候自以为懂得科学的人都认为太阳是中心，太阳是恒星，是不会动的，甚至很多人到了20世纪仍然以为圣经对太阳正在运转的描述是错误的。诗篇第19篇如此记载，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诗篇第19篇第5节。最近科学界证实圣经的记载太阳欢然奔路是正确的。1998年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太阳是银河系3000亿恒星之一，太阳以每秒140英里的高速带着九大行星以26000光年的半径围绕着银河系运转，太阳的直径是139万公里，重量是 1.989×10^30次方公斤，太阳表面的温度能够达到摄氏5800度，太阳中心的温度则高达摄氏1560万度，这些都是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第九，人体巧妙的被联络。最后我们来思想神创造地球，为人预备了可居住的地方，地球尚且是如此奇妙的被造，何况住在地球上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类的被造必然是更加的精密，更加的奇妙。在主前1000年，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在诗篇中如此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诗篇第139篇第15节。人以为进化论是正确的，圣经讲到神创造人完全不可信，但是现在科学昌明，科学家却发现人的基因是巧妙的组合，不是碰巧的排列组合，或是霍然率统计学可以解释的。人被造奇妙非凡，讲到深处被联络，人的大脑中有100兆个电路连接点，比全世界所有电器用品的连接点加起来还要多，谁能将这些奥秘丝毫不差地安排好呢？至于隐藏的奥秘，人的身体有数以兆计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有 DNA， 一个人的 DNA 连接起来可以从地球来回月球25万趟，即使最高倍的电子显微镜也不能看清楚 DNA， 但无论分子多小， 神都能看见，巨细靡遗，无一疏漏。除了神，谁是那创造的主宰呢？再者，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的 DNA 也不同，凭着 DNA 就能够认出谁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谁能凭着自己有限的智慧向伟大的创造的神挑战呢？神在以赛亚书55章第9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不但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每时每刻也在赞扬神的荣耀和神伟大的奇妙的作为。诗篇第19篇第一节翻成，穹苍传扬神的手段。手段在中文看来通常不是一个坦然正面的字眼，然而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天空正在宣告，正在展示神的杰作，这是对神奇妙作为非常正面的叙述。诸天是肉眼不能全然看见的领域，穹苍是指肉眼看得到的景象。若只有诸天的宣告，没有穹苍的见证，人可以说他没有看见，如何能够信神呢？保罗宣告，罗马书第一章19到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创造了浩瀚无边的宇宙，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光每秒可绕地球7圈半，宇宙的距离是用光年来计算的，其浩瀚非人所能测度。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11亿光年以内的银河系，其中约有300万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中约有500亿个恒星，这些恒星有许多比太阳大过万倍，光度超过太阳1000倍。当人看见井然有序的创造奇功，怎能不服服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呢？我们知道这伟大的创造正在述说神的荣耀，宇宙大到不可测度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要彰显神的伟大。神的杰作乃是指神的创造而言，当诗篇宣告神的手指所造的天，就引出神所顾念的人。诗篇第8篇第3节，因为神创造最高的杰作乃是人类，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好让神在众天使面前展示神隐藏的奥秘与最高的杰作。基督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哥罗西书1章16节如此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物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感谢主，这就是伟大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人常说我要看见神我才信，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人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神，因为人说我要看见神，以于是神自己成为人来到人间，让人看见，让人知道，让人知道他是没有罪，让人知道他是光明的，让人知道他的爱，让人知道他的智慧，知道他的权柄，知道他的拯救。神的伟大不仅仅显在所造之物广大的空间中，更在神无始无终的时间里显明。神创造了时间，也给人得享长寿的应许跟祝福。神不但在今世赐给人生命，人若愿意接受神的救恩计划，就可以白白得到永远的生命。早在远古时代，神借着约伯如此宣告，约伯记36章26节说，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我们要问，我们的一生是否认识神，荣耀神？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败坏，承认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生命是否带给别人正面的影响？我们的爱心、宽容、谦卑、喜乐，对主的忠心是否处处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是否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接触到我们的人是否感受到神的大爱，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像光一样驱除出人们灵魂深处的幽暗？ 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20-21，这是何等有福的生命，有目标，有焦点，有盼望，能荣耀神。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未信主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在世如客旅，一生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篇第10节，靠着我们不能胜过死亡的权势，所幸的是神将永生的盼望赐给人。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中如此记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3:11，这永远的生命是属天的，是荣耀的，是有能力的。感谢神，虽然人生短暂，但是信基督的人可以带领别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得永生。我们要问，我们的口中是否总是在赞美神？是否无时无刻不将荣耀归给神？诸天怎么为了诉说神的荣耀而被造？照样我们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地承认自己所知道的有限，求神让我们看见自己心中的骄傲、自大、无知、武断，求神赦免我们藐视神、弃绝神、亵渎神的罪，接受神借耶稣基督赐给人永生的礼物，现在就可以得到赦罪之恩，成为神的儿女。愿神祝福你。让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感谢你将这样的证据放在圣经里面，让远古以来的先知借着他们顺服你自己的话，他们记载主你要他们所说的话，当你宣告的时候，这些从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每一句都要成就，必要定义成就你所喜悦的事。主啊，你的话大有能力，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你的话立定在天，存到永远，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永远不能废去。我们感谢主，从圣经中间我们看见了科学，我们看见了神你创造的奇功，看见了你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看见了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天所得到的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没有空气怎能活呢？没有阳光怎能活呢？没有水分怎能活呢？没有地球上的植物我们怎么有东西吃呢？我们感谢主，你所创造的何等的奇妙。没有太阳我们当然会冻死，没有月亮这个潮汐不能发生，这个海港里面都要被污染，我们人生存就非常的困难。感谢神，你让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显明出你自己的智慧，显明出你自己的恩典，显明出你极大无比的忍耐宽容。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常常亵渎你，我们常常向主你挑战，我们说没有神，我们说不认识你。哦主啊，就像是我们一个人承受了父母亲的恩典，我们却不认你。主啊，我们是何等何等的愚昧。主啊，我们感谢主，你今天让我们从圣经中间来再一次的理解你在我们身上给了我们奇妙的恩典。你创造了我们，让万物成为我们的享受，让我们人可以享受春夏秋冬四季的转换，让我们能看见眼睛能够看见的美丽的色彩。若不是你启示，谁能够说看见的红橙黄绿蓝靛紫的这些颜色被分光以后显出来的彩虹，在山林镜聚回去以后变成透明的呢？谁能知道呢？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我们眼见的也是非常有限。哦主啊，你让那些星我们看得见的其实经过几亿光年才能够到我们的面前，到我们眼前的时候那星已经烧光了，已经不存在了。那看不见的还没有到的也是主啊你自己的安排。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所知道的虽然有限，但有一天我们就会全然知道。求主继续不断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人的思维被改变，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你赐给我们美好的食物，让我们来献上感恩，你赐给这样的机会阳光雨露，主啊你赐下的种子让这些五谷丰登。主啊，让我们这个人不但能够吃得饱足，身体得到供应。主啊，你还能够让我们有美味，让我们可以品尝。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赞美你，每逢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都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也有一些朋友今天愿意相信你的，听见这话的，求主你悦纳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这样的祷告。如果今天你听见这样的福音，你愿意接受主，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 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我来到你的面前，求您赦免我的罪，赦免我不认识你的罪，赦免我自我为中心的罪。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跟随耶稣，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谢谢您将永生赐给我，谢谢您接受我做你的儿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您，带领你，装备你，使用你，让你因信称义，从此成为神的儿女，在地上过在地如在天的日子，将来走完了一世的路程，不至于下到地狱，乃要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堂，在那里与神同在，好得无比。感谢赞美神，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福分，成为神的儿女，继承产业。让我们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心，勤读圣经，向神祷告，感谢神为我们精心所设计的地球，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愿神祝福你。